宠物篇，猴。女儿终于到了想要养小动物的年龄了，走过时髦的宠物店，那在透明笼子里无辜望着行人的小兔子，对着你伸出爪子的小猫，或是刚洗好澡在吹毛的大狗，总是让女儿流连。我们都很想抱一只温暖有柔顺毛皮的小动物回家，为它吃点东西，给它一个安稳的窝，编一些故事，在生活里慢慢建立一种亲密感，了解生命，也了解情感，就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的那只卡列宁一样。但是我们心里也都知道，我们的环境不可能真的养一只小动物，我们也不是有耐心能把动物照顾得很好的那种人，所以每次总是满怀失望地和这些可爱的动物话别，相约下次再见。谁知下次同样的透明笼子，又是另一双无辜的大眼睛了。爱动物是一种天性，但照顾动物则是一种伟大的情怀。我常很佩服那一手遛狗，一手拿着卫生纸帮它清理的饲主。而动物的生命总是比人短，与其在它离开时心酸掉泪，是不是根本在最初就不必去建立这样的感情呢？沙滩太长，本不该走出足印，这是我现在理性的分析，但儿时总没想那么远。小时候我们家在狗猫外还养过鸡、鹅、小鸟、鹦鹉、文鸟、八哥、金鱼、寄居蟹、乌龟以及兔子。不知为何一开始爸妈都是很反对的，但养久了之后，他们和动物的情感似乎也是很深的。我们家最特别的是养过一头猴子，那猴子的主人原是我们邻居，后来因为要搬家，就将它寄养在我们家。它有一身灰褐的细毛，很长的尾巴，灵巧如人类的手，一切的表情动作和人一样，只是不会说话，非常可爱，我们都叫它阿丹。阿丹在我们家后院的树下有一个小房子，它的主食是水果，偶尔也吃面包或米饭。很多人以为猴子爱吃香蕉，其实不然，猴子喜欢吃较酸和多水分的水果。我记得他最爱的是葡萄。阿丹很聪明，好像能听懂我们的话，我常骑着脚踏车载他去兜风，去公园荡秋千，所到之处总引起大家的围观。不过阿丹有个坏毛病，就是有时会自己打开项圈跑掉，他也不走远，就在附近打家劫舍，跳到邻居家偷吃东西，还曾动用消防队都抓不到他。阿丹这样玩了几天，就会自己回家。他对我们的责备总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近年来，中山大学好像身为猕猴所苦，猴子不能捉，不能打，那些泼猴便大胆了起来，公然在路上抢夺食物，或潜入宿舍翻箱倒柜。猴性就是这样。唐人有诗云：“唯有猕猴来往熟，弄人抛果满书堂。”你和他熟了，他不怕生了，就开始捣蛋。还有首妙诗说：“出山望眼山门路，钓竿插在枯桑树。当时只有鸟窥鱼，更亦无人得之处。家童若失钓鱼竿，定是猿猴把将去。”据说猩猩喜欢偷穿人的木屐，猿猴喜欢偷拿人的钓竿。可能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非人类，可能他们以为穿戴了这些就可以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吧。不过想想，山林本是他们的天地，我们为了自己的安逸开发成住宅，其实是我们侵扰了他们。所以对于这些小小的恶作剧，我们应该怀着一些负疚，应该多一些忍耐。我们家的阿丹最后还是回到了山林。几年后，他的老主人回来了，大家商量说， 让他到阳明山上自由生活。虽然不舍，但想想他能再也不受项圈链条的束缚，自在地真正发挥野性，游戏山林，那一定是更快乐的。此后，当我们去阳明山玩，便不免想阿丹会不会跳出来找我们。一直到今天，我读到《西游记》时还会想到他。阿丹不知有没有当起美猴王，他是我童年时的好朋友啊。兔，我很喜欢兔子，小时候家里养过白兔当宠物，那是很难得的经验。兔子不像狗那么忠勇及深情，亦不如猫那么深邃而冷峻，只是静静地裹在一身雪白的毛，在家里扑朔迷离，跳来跳去。追上前抱起它时，相当柔顺温暖，长耳朵的细毛下，血脉一一可见。乖巧、从容而有一点羞怯，兔子对世界没有任何的抵御能力，似乎亦不具参与感。可爱的外表下，应该有着寂寞的内心，很像古典时代大宅院里理想的妻子。小时候的故事书上说，十二生肖是赛跑决定出来的。不知为何，兔子这样柔弱的小动物，竟也可以跑进十二生肖中称为一笑，而且排在猛虎之后，神龙之前。可见动如脱兔定非虚言。故事说他本是第三名，但见后面猛虎气势汹汹地追来，便照例突然一顿反身便逃。这本是兔子的保命功夫，让往前急跃的老虎扑了个空，以名次交换了性命，所以一直以殿军的姿态存活到了今日。其实兔子无爪无牙，遇到敌人只能逃跑，这是很无奈的宿命。也因为兔子的柔弱，它往往是身之徒。有一回赵州和尚游园，兔子见而惊走，旁人不解问道，和尚是大善之士，兔见为什么走？赵州回答，老僧好杀。这公案不消我们辩解，要说的是，倘若不是兔子如此灵敏胆怯，赵州便没有话头遇事义理了。以禅而论，此兔虽然无关紧要，却也至关紧要。但兔子这不敢正面迎敌，只能畏缩回避的样子，让古人有点看不起他，因其不易追踪的快捷而称之为狡兔。或是因为兔子善于观望，并多逐窟穴以备不时之需的心计，也让他和狐被联想在一起而称狐兔。一句人间多少狐兔，便把兔子打入偏佞善柔、贼头贼脑、瞻前顾后、不够洒脱的小人之流。不过这毕竟是俗世所见，你看那宗门所记，潭州神山僧密禅师与洞山行刺，忽见白兔走过，密曰：“俊哉。”洞曰：“作么声？”密曰：“大似白衣拜相。”洞曰：“老老大大做这个语话。”密曰：“你作么声？”洞曰：“鸡带赞鹰，战时落魄。”出自《宗鉴法林》。请看这批神俊的兔子多么巧妙地引导世人体会了心性修悟之道，不是非常可爱吗？兔子不仅温驯可爱，启人大智慧，同时也有其尊贵庄严的一面。《旧杂譬喻经》里说，有范质，年百二十，居山中，有四兽，狐、猕猴、癞与兔，终日伴随范质听经说戒。一日，范质粮尽欲去，狐、猕猴、与癞纷纷各陈其能，供奉粮食于范质。兔子一无所有，只言：“今我为兔，最小薄能， 请入火中作质，以身上道人。这使身以奉道的形象，在杂宝藏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。兔子在此，吾乃超越了柔弱、狡快或胆怯等负面的意象，而已是智慧与慈悲的化身了。人到了中年，世事胆怯，无爪无牙的生命不再能敬逐什么，只想沉潜自我于日日不变的作息与书卷中，重复年年朝朝的花开花谢，求得一点心安。当绚烂成为昨日的梦与天边的云，谁能不感慨这样的人生已近乎狡兔之流？但生活却将每个人赶入竞争的尘网里，薄弱的心渐渐善于计较，当我付出总期待别人如何回报，但享受别人的付出时却视为理所当然，坦然消受。因此面对世事经常抱怨这不公平那不正义云云，似乎要绝尽一切利益方才能纵声一笑。走过学校旁古画铺子的橱窗里挂着兔腹千重雪，阴阳万里风，那样潇洒的对联，我不免要兀然了。想起佛经里能无私奉献自我的兔子，更不免要惭愧了。因此我们家里虽然不再养兔子了，但我想带着5岁的女儿去动物园认识一下兔子。我想可能有许多卡通里的邦尼兔、瑞比兔、比菲兔，或传说月宫中的玉兔等，会一一跳到我们的生命中，与我们一同留下无限缅怀的记忆。或许我又会向他说起儿时养兔子的事，告诉他兔子并不是真的那么爱吃胡萝卜。当然，兔子从不言语，仿佛只是用它的长耳朵来倾听许多我们不必说出的话。因此他总是能懂得那些无可言说无可遗忘的秘密，像风雨或晴朗的日子，永恒地立在我们生命里的菩提树。鹅，史蒂芬·史皮伯的电影《战马》改编自英国作家麦克·莫尔普戈的同名读物。人马间的友情让我想起了《来喜回家》这个儿时一读再读的作品。电影中少年农夫亚伯特家里有只有趣的灰鹅，不仅下雨时会自己跑到厨房避雨，见到来意不善的恶地主还会上前一阵追咬。这一幕让我大笑许久，以前我们家养过鹅，鹅呆头呆脑地朝你走过来时最好小心，一不注意他便出其不意地咬人小腿，虽不流血，但那真的是非常的痛的。以前蒲心鱼为了化猴便养了猿猴，王羲之爱鹅则是为了养性写字，我家那头大白鹅是我大姐的宠物，他这人不能以常理推度，居然会养一只不飞的大白鸟当宠物，还取名为呱呱，真是奇哉怪也。那鹅来到我家时才拳头大，一身灰毛，可能出壳未久，据说是公馆那一个摆地摊的人硬卖给他的。几个月后，可爱的绒毛小物已长成一头雄赳赳的大白鹅，在我家后院踱来踱去，心情不好时便用那黄破色的硬喙追逐我们，我们对他既恨又怕。我们家从不吃鹅肉，所以他能一直安然地以宠物鹅自居。养鹅很简单，他吃饭吃水吃青菜就好，不过我们发现他很爱吃西瓜，给他一片大红西瓜他可以啃到连皮都不剩，啃完后仰天大叫，仿佛意犹未尽。有人说养鹅等于养狗，的确如此。家里一来客人，白鹅听到了陌生的声音便会呱呱乱叫，声音宏大吓人。妙的是客人语音一歇，鹅鸣也沉寂下来， 客人才说半句，鹅又大声鼓噪，一说一应，十分滑稽。有声动的客人都不敢开口，大家要拼命忍住笑意。养鹅还有一大好处，就是可以防蛇。旧家后院外的山坡，有比人还长的臭青木。以前养鸡时便逮到过两条，蜷尾吐信十分可怕。但养了鹅以后便不见蛇踪，无论蛇类是不是真的怕鹅，至少有了它在后门守卫，我们都放心很多。丰子恺写过一篇《沙坪小屋的鹅》，写鹅真是惟妙惟肖。我读到此文时已经上大学了，一面读着，脑海中就浮现了儿时的点点滴滴。为可汗者，鹅是喜欢在池塘游水的禽类。我们家没有池塘，只有一个超大的铝盆，可以略微安慰那头白鹅的相关之思。有时我们看它蹲在里面，若有所思，也颇不忍。所谓物性故莫夺，诗人的话是很准确的。所以我们后来也将它送到了一个池塘，让它能真正当一回悠游的鹅。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得过诺贝尔文学奖，那部著名的儿童文学《企鹅历险记》非常的优美亲切。男孩被精灵变成拇指大小，骑着能飞的白鹅游历了美丽的瑞典国。故事的结尾是变得成熟懂事的男孩回到家中，还原为人之后，他不再能听懂飞禽的语言，那在旅程中伴随他的白鹅也归于平凡，不再能飞。童年读到此处，忽然非常怅然，原来成长所失去的是诗一般优美的东西。台湾许多人爱吃鹅肉，说滋味鲜美，鹅掌更是一道名菜，有许多料理方式。然我到现在还是无法吃鹅肉，也许是心里将那头白鹅真正当成了童年时的一个朋友吧。女儿在幼稚园学了一首唐诗回来念给我听：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我查了一下，竟是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在七岁时所写的诗。我已久不闻白鹅向天引吭的歌声，在这样深的夜里，不知为何竟也有所怀念了。